早期的属灵经历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巴纳罕弟兄1952年7月13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哈蒙德所传讲的信息 Early Spiritual Experience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20713A。 那巴克斯的弟兄，没问题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神祝福阿普肖弟兄，很高兴见到他。那我以为他不会准时回来了，那他告诉我，那他已经北上又回来，那到了很多的地方，遇见我在斯堪的纳维亚一些国家的几千个朋友，很高兴又见到他。那听说他脚上那感染了，那阿普肖弟兄的宣教是不容易。那我有自己的一些的难处。那我知道那当宣教士意味着什么，那他们会面临各种的事情，那各样的疾难、危险、疾病、病患的等等，但神拯救的脱离这一切。那在你残疾了65年后能医治你的神肯定能对付那个脚气的，对吗？是的。那今天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儿，那我从来不知道，那我来的时候，那我告诉你们，那来到这个没有空调的地方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大家都告诉我，那你要是去墓地，老兄他们都会死在芝加哥的等等，那叫我不要去，那在圣灵告诉我去，那我在乎的是圣灵。那昨天下午我几乎不知道什么事在发生，但是就昨晚行事了，那昨晚有件事发生了，那以后你们会听到的。那就在事发之前，那我说，那昨天下午我不知道我儿子躺在床上，那他出去的发烧了，他可能有点生病了，他不能来聚会，那我以为他来这里边发祷告卡了，我发现他躺在床那儿。我的妻子说，我说有件事儿就要发生了，我不知道，那有件很奇怪的事情。那后来我下去，我去了巴克斯特弟兄的房间，他在那的祷告室。那我进去，我说巴克斯特弟兄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了。他说巴克斯特弟兄，那里面什么事出错了吗？我说不是件好事，主的天使就要做什么事了。那昨晚他就在这里边行事了。那很长的时间内你们都会听到昨晚聚会的事儿的。那我现在自由了。那圣灵，那这个期间可能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但我从魂的深处看到为什么那圣灵差遣我来这个地方。那今天下午我很荣幸那传讲那有关属灵的事情，那会是属灵的那路线来讲我的生平。我刚对阿普肖姐妹说，她说他们会在这里边待几天，那毫无疑问那他会讲话，那你们会很高兴听到他们诉说那他们的旅行以及阿普肖弟兄的医治。那我知道你们都想听他讲这件事儿。那天晚上在那里，那圣灵是怎样揭示出他是谁，从哪里来，有关他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。那说到他的医治，那他已经那残废多年，坐轮椅躺在床上啊等等。那最后他年届80多岁的人，神却本着的无限的怜悯对他说话，那现在让他成了一个宣教士，在他80多岁以后，那这是神，那是神做的工。那所以那会让阿普肖弟兄那让他来叙述，那我可以自己讲的，他的姐妹那会让你们听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那顺便说一下，那这给了我好的开始来讲我所要讲的。那神本着他无限的怜悯，那他的至高无上，那他的旨意，那神怎么样的形式，那这都是借着神恩典的作为，那我们跟这个毫无关系。那我想先读一些的经文， 啊，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，因为我要你们今晚回到这里来。那我相信，那经过昨晚来推进那我所盼望看到的事情，那现在那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。那只要现在那我自由了，但是撒旦那他催逼得很厉害，也许他在竭力拦阻之后那就要停止了。那我不知道这事儿，知道我那当我到了家，那我进去时，我告诉我妻子说有件事要发生了，那无法辨认出来，在聚会里边有件事发生了，那似乎是那晚上他们让我单独一个人，那尽早等我回来后那情况又正常了。那巴克斯的姐妹走过来说，布兰弟兄，那就开始解释昨晚所发生的事情。我说这就是了，这就是了。那时那我靠圣灵知道主想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。那今晚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主而来的大事，那现在时间快用完了。那今早很明确的，那这次聚会结束后，我明确的被带领下星期要在伊利诺州的西安市那拐弯处开始，那我知道圣灵那样引导我。那几年前我承诺我要那给人的一件的事是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，那我以前去过了，当我那离开西安时告诉人们，我说我会回来的。那一个讲信用的人必须持守他的话。那我想那有的时候那当我们在这个中心里，那似乎主在带领我去那附近，那芝加哥那有大的体育场或者说竞技场，那坐落在那里等着，那如果圣灵带领的话，那有个礼堂坐落在巴特克里克市在那等着，那双子城有个礼堂在等着，那有个礼堂坐落在这里，那可以容纳10000人，那500个为了公会进行会各种不同宗派的传道人，那纸上写着他们的名字，那放在我家准备要合作，那这就是圣灵说要运行的地方。那主可能告诉我去这里一个小的地方教会可能只有10个人，那不管主说去那里那总是最好的，对吗？那只要让他来做，那让他来做，那你们只要继续为我祷告，那我在求主一件事，那愿他对我说话，那告诉我，那说我能做什么。那如果你们能为我那么做，那会很高兴的。那这不是为了我自己，那绝不是，那只会那给我更多的力量，那让我能在会中站得更久一些。但这是我想要主做的事，让我能帮助他的子民。那不是在恩赐啊、选召啊等等事情上，那些东西是在创世以前就在那边已经做成了，那我不能离开主预定的旨意，那他已经定义那我要做什么，但这个只是我想要用另一种的方式来做的事。那我想要主告诉我我可以这么做，那不是关于恩赐的任何事，是灵魂的。那好的，现在我想读一些的经文，那我想在这里读一段向你们引述更多的经文。那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下午我会给你们讲我的生平，那下星期天那讲我的生平，那还有常规的这种的形式，但这个星期天我想讲属灵的方面。那这里有多少的基督徒举手我们看看，那举高点，那我相信100%都是基督徒，或者至少99.29%是基督徒。那你能不能听清楚我说话吗？你们在楼上呢能听得清吗？那这边呢？那告诉我，好的，那很好。那我想也许我讲的不够大声，那看上去那这些都在附近，那有人应该听得见的，对吗？那有这一堆的东西好像又是在非洲了，这个群体群，那么多的麦克风，那在非洲如果你要让所有的翻译那都翻译完，那就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这里是个说一种语言的支派，然后等着要等到下个人那为他的那个支派翻译完，那下个又为他的支派翻译完，那再下一个，那你几乎可以去拿块三明治了，那回来再说别的事儿，那这是所有的翻译才说完。但神在那儿，那他们聆听着一举一动，他们急切地盼望着，那说到坐在炎热的屋子里边，他们坐在热带的暴风雨中， 那闪电不断的划过，大雨那浇在他们的脸上，他们只是坐在那儿，那些后背黝黑的黑人，他们坐在那儿聆听等候着。不但是黑人、棕色人、黄种人、白人，他们所有人都坐在那儿。那女士穿着整齐的裙子，那都湿透了。那成千上万的人坐在那儿，那外面下着暴风雨。那些伊斯兰教徒站在那儿，那长发的女人，那像那样都湿透了。在那样走上来，他们会连服一律叫喊呼喊。那匍匐在地，那他们敬拜一个灵，那他们称我是克里希纳，克里希纳是他们的一个神，那你知道，那说明他们听我说基督，那他们不懂英语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是说克里希纳，那他们以为那是克里希纳，那他们神的化身，那所以那我们让他们听众，那告诉他们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我是他的仆人，那正是这个所做的。那一位坐在聚会里边，在那里边人们的语言，那里看到神的灵在某人身上运行，那里让他们站起来，那在那说话的翻译必须看是谁，也许是中的语言，他们要去把意象讲出来。那下面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告诉他们说他们在哪，做了什么，有什么问题，那曾去过哪里，主会医治他们。那然后那些人会呼喊倒了下去，那是神在行事，他们准备好了。那在耶利米书，那我想读一部分神的话。那我想从耶利米书一章四节和五节来读。然后从这里我要引述那两三处的经文。那我是可能我想在一个小时内那离开讲台，让你们有时间回家，然后再回来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是耶利米先知在说的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立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看啊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个孩子。那我读这经文的原因，我不是讲道，我是想解释一些的事。那如果可能，我想那让你们众人都专注在我所讲的上。那记住，那特别是这边的这些传道人，那在这些事上，那我可能完全的不合常规。那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并不是有意要不合常规的，那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。那我借着经文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，都是直接靠启示临到我的。那所以那就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。那如果他跟你所信的方式不一致，那我要这样要求你们，那做我的弟兄姐妹们，那不要跟我争吵，而是容忍我，因为我这个时候是一个软弱的人。那为我祷告，求神能够带领我进入到光，也就是真理中。那如果我在经文上解释错了的话，那因为正如我今晚所说的，我对道对圣经知道的不多，但我很熟悉作者借那位写圣经的圣灵。那在那耶利米书中，在耶利米还没有被造，还没来到世上，在他还没有存在，那在生命的细胞还没有成为生命的细胞的时候，神就知道，在神说耶利米还没有出生，神就已经分别耶利米为圣，立了做列国的先知。那首先，那我要讲到的，就是知道这件事儿，你们任何人今天得救都是神的恩典，得救不是出于你的旨意。那人在本性上就是悖逆神的，那人在伊甸园就是悖逆的，从恩典里坠落了，他逃离神，那向神藏起来， 那这么做是人的本性。那圣经也说，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，那不是你悔改了什么，也与你的义无关。恩赐跟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，那是神的预知。那他已经，那我相信神在伊甸园里，我相信在伊甸园以前，那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。那我相信这点。那这伟大的时钟，那伟大画面的一切，那都在准确的运转，任何东西也阻止不了它，都会准确的照神说的要的样子成就的。那我想对你我，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作为神的仆人劝你来衡量我所说的一切的话。那因为我晓得这点，我今天跟大约600到800人接触过，那留意，那他们留意我所说的话，那他们掂量我所说的话。那挂名的世界，那教会，医生、律师，那君主，那他们注意着，那站在会中，那大人物得了一致，那他们注意着，那他们端量着，他们会写信来告诉我。那很多人就像那个尼姆一样，那他们夜里来或写信来，那就像这样，那就害怕走到台上说，我跟这个站在一起。那我从没有感到羞愧过，那愿神帮助我像个男人一样，能够真实的站立传讲我所确信的。那因为我若不传讲，那我就是基督的叛徒。我相信圣灵老式的洗礼，我相信一个人必须要重生，不然他就仍然是罪人。我相信他在圣灵里被召，只是因着神的恩典。我们领受圣灵不是借着信心相信，圣灵是神白白的恩赐，因着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。那里是我不同意我自己教会的地方，那我所来自的教会，进修会教会，他们说当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，我说那是违背圣经的。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里面说，他站在那问那些跟随亚波罗的进行会的信徒，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？不是当你信的时候，是你们信了以后。你先相信圣灵是神的恩赐，叫他临到你，那就是不同的，那跟得救，那和在神里面那被召完全的不同。那所以那你必须要看到，那我相信那人的灵，那是在那一切的超自然都是在自然之前被造的。那我相信一切在自然上的东西，那都应该跟属灵的东西协调的运行。换句话说，就像这样，当个孩子出生，那当个人从圣灵所生，那传道人，那有三个要素从基督的身体出来的，那组成了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。你相信这个吗？水、血、灵，那这就是从基督身体里边出来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要进入基督的身体，那正是需要经历这些的元素，那这些元素组成了新生。那三个要素，水、血、灵，那注意这点。那在自然的领域，当一个婴孩生到这世上，那自然分娩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水，然后是血，生命，对不对？灵，那三样的东西，那自然方面的一切的东西。那若是今天下午没有时间，那就在这边能一直的讲，那只给你们看魔鬼的工作是什么，那也学会的。那这个星期，那这个下午，我想在下午的聚会上来讲魔鬼的本相是什么。那人们说到魔鬼，却不知道魔鬼是什么。那你在外面，那只是有某种的想法啊，魔鬼是这个那个，但在你面对面遇到魔鬼，那你跟魔鬼说话，那他们想要把你引到别的路上。那朋友们，我这么说，今下午的圣经在我面前打开着，那我就那当魔鬼那遇到我，那我跟他们说话，那那不只是某个神话虚构的东西，那或想法，那感到他们的权势，我是指面对面的跟他说话，就我跟你们说话一样。那为了确定，那我曾试过， 都让他们站在那儿，那看着，都会说，那我不是，那指某个那被鬼附的人，我是指那有样式、有轮廓的魔鬼，他站在那儿，好像一个黑影，在说话，那是威胁我。我会说你错了，你知道你错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瞧，他会站在那儿，会说，那回答我，那他不愿回答我，那我会说奉高天的名回答我，他不回答。我会称各种的名字，但不管什么时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就会回答的。我见过的，我知道，神知道，作为一个见证人今天下午站在这儿，这是事实。但弟兄姐妹，你最好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最好谨慎，你最好确定你明白，不要随便走出去，而是待在神呼召你的地方，直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因为这是件危险的事。瞧，那当然有些事儿，那神启示了，那我不像你们认为我是个什么神秘主义者，我不是神秘主义者，那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我是神的孩子。但在灵界有些的事儿，那你没法对人们说出来，那我想世上对我最亲密的人，那据我所知就是我儿子、我妻子还有我妈妈，那他们对此也都不知道，我没有告诉他们，就像没告诉你们一样，因为这是个人的事儿。但是那恩赐跟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，那如果神安排了时间、安排了地点，那照着次序做了安排，那么事情就必定会这么发生，那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逃避的，因为它一定会发生的。那么每个人要找到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他在神里的位置，那神呼召你去做什么，你就要待在那个位置上。那如果今天下午我想抱住聚会，那改成那像这里的罗伯斯地区的聚会一样，那会怎么样？那从而来找过我说，伯兰弟兄，在你为两个人祷告的时候，罗伯斯弟兄已经为500人祷告了，我并不是罗伯斯弟兄。我说那瞧，对罗伯斯弟兄，神告诉他要做什么，那是神跟罗伯斯弟兄之间的事。那罗伯斯弟兄是我亲爱的朋友，那我爱罗伯斯弟兄，在他开始一直侍奉前，他现在要坐在前排，在他看到医治成就了，就走到了讲台后面跟我谈论医治。他在堪萨斯城为一个人举行小型的聚会，那罗伯斯弟兄在让这些事发生时，那你却都在场的。那我们有张照片，是同一个晚上我们站在一起。那罗伯斯弟兄能够那组织他的聚会，都知道从今天起来2年后要去哪里，那他的聚会已经安排好了，那有所有传道人的合作，那把传道人聚在一起，赞助他的聚会等等，那每个人都在盼望着那为2年后来做准备。那唯一能拦阻他这么做的是传讲错误的东西，那或者是死亡。那我不能够那样安排我的聚会，我的时工是不同的。那我可能今晚在这儿，明天早晨神就可能会拆过去密歇根州的巴德克里克去，那聚会早上就结束。行，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报纸。那从一次我创办的那份一纸之声，呵呵，那你看到后来这怎么样了？好的，那你不能那么做，那你不能，那这意味着什么？那罗伯斯弟兄他们是属神的人，那他们所有人，我相信每个宣称是基督徒的人，只要他活出生命，他就是基督徒。我认为罗伯斯弟兄是个很好的人，我认为汤姆奥斯本弟兄那差不多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了。那汤姆奥斯本，那他是合我心意的一个人，那他在我的聚会上归信了神的医治，他曾站在那儿，那天晚上在波特兰，他看到那个疯子跑上讲台说，你这伪君子，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。那我正在讲道，那这人重300多磅，手臂有这么粗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，你这伪君子，你这草中的蛇。那当时大约500个传道人都在往后退，那逃了到后面，那巴克斯勒弟兄也跟他们一起，那一起往后退。那两名我刚刚带领归向神的小警察走出来要抓这人，我说这不是属血肉的事儿， 能有6600人在现场，那会儿不算街上的现场就有6600人，那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我当时体重只有128磅，我转过身面对着他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你最好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于是他说，今晚我要证明你什么也不是，就是个伪君子而已。我要打断你这脆弱身体里边的每根骨头。都挥去了拳头，从体力上来说，他完全有能力兑现他的威胁。他咬牙切齿地向我走来，他眼睛鼓了出来，他这样的走着离我很近了。他说，他吐在我脸上，他说，你这草中的蛇，你还自称是属神的人。我一个字儿都没说，我在等着主的天使说话。我的话没有用。那些人说，今晚我要打断你身体的每根骨头，我要把你打到这群会众中间去。就在那时有一样东西，我说，今晚因为你做了这个挑战，你被倒在我脚上，这是主所说的。这就是了。那6600人屏住呼吸等着，两个挑战都发了出来，我不得仰着头看他。他说，我要指给你看，我会倒在水里脚上，你这草中的蛇才将这冲过来，扬起拳头准备打我。就在那么做时，我说，撒旦从这人身上出来。在那么做时，他他就像那样转过身来，眼睛凸了出来，舌头从嘴里边伸了出来，在地上转着圈，他倒在我脚上，他把我钉在了地板上。这警察不得不把他从我脚上挪开，因为他起不来了。那两个预言都发了出来，结果就在眼前。汤姆·奥斯本刚好坐着看到了那事的发生。他回到家，拿锤子和钉子把门钉死了，说，神的，我不离开这里，除非你为我做件事，我要待在这里边。他祷告了几天，他下来坐在走廊上，把索斯利兄正跟我坐在那儿。他说，巴兰弟兄，你觉得神会回应我的祷告吗？我说，乔奥斯本弟兄，你知道正确的方式开始，那你可以发出很多的响声等等，人们可以跟随你，但记住你的时空，某天你要为这个在神面前交账。我说，我的走廊那里边正坐着一棵老橡树，我指的是波索斯弟兄。我说，他知道神的意志。我说，爬到这棵树下跟他谈一会儿。我说，如果你是带着恩赐被呼召的，你早就该知道恩赐和选召是不用经过悔改的。你起码是个传道人，每个犹大使命呼召的传道人都要为别人祷告。那不但是传道人，还有执事、普通信徒，你们要互相代求。那这里的每个基督徒，那像我波索斯弟兄、巴克斯弟兄、罗伯斯弟兄或其他任何人一样，那个人做了什么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清晰地传讲神的道，让你明白并接受。那人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医治的，祷告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医治的，那不是你的。那这里站这个人，也觉得站在这里边是个不信者，那我可以整夜为他的牙疼祷告，却永远都无法医治的。他必须得有信心，这取决那个人，那并不是我能够医治他，是他必须有基督的信心来接受他的医治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奥斯本弟兄就这么做了。我想他跟波索斯弟兄在一起，跟他待了大约一年左右，都猜是这样的。那起去了不同的地方，直到他找到了那使用那经文的一切的技巧。不久前我在纽约遇见他，那当时他正在古巴还有不同的地方来释放。那只有2万或3万会众在他的聚会里边。他说，你累了吗，奥斯本弟兄？他说，我从来都不为任何人按手，有什么好累的。他说，我只讲30分钟的道就回家了。我说，你怎么做的？他说，弟兄，我就站在那儿传讲神的道，那不谈论任何恩赐等等的东西，我的恩赐是讲解神的道。神的道必打败撒旦，那这是真理，那将会在任何地方、地点、任何的时间击败撒旦。他开始解释并讲述在神的道中穿行，直到撒旦被完全揭露出来无法动弹，那会众就明白了。他说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相信并愿意接受的？ 那么就像那样举起了手，他说上来做见证吧。奥斯本利就坐在地上听着们做两三个小时的见证，他说哈利路亚，然后就回家了。第二天晚上再解释一遍，为主做更多的事情，那这人是对的，绝对百分之百正确。那既要拜或任何其他的人都无法指责的，因为医治就在主的道里。你有权质疑吗？那你就是在质疑这里面的神了。汤姆奥斯本，这当今神医治领域最有力的传道人之一，因为他知道圣经中主的话语。那恩赐跟选召呢，让我们回到他们的本质上。神将他们放在一边，神照他的旨意将他们安置在教会中，神照他的旨意来行各种的事，对吗？不是我的旨意，是他的旨意。那如果神想我做一名教会的普通的成员，那我做普通的成员就比做传道人更好。瞧，那否则我一路走来会在某个地方带来羞辱，那就会成为一件带来羞辱的事情的。如果他呼召我做执事，那我做执事就比做传道人更好。但如果他呼召我做传道人，那我做传道人就比做普通成员更好。无论神呼召我们去哪儿，叫我们安置在教会中做他的仆人，那我们在那里边就会更加的合适。那我想给你们，那有了这个背景，我给你们讲讲我生命当中的经历。那亲爱的基督徒朋友，许多人误解了我，那我今天被误解了。我试过那想尽可能的解释清楚，但在这些当中无法使人理解，那必须有从神来的启示才能够明白。瞧，那这位绅士坐在这里，美国国会议员，那在国会多久了？对，17年对吗？是9年啊，8年作为国会议员。那我相信你曾是乔治亚州的参议员，那担任过许多高级的职位。那从小就是个瘸子，我怎么认识这人的？从没听说过的。神知道，在那天之前我一生从未听说过他。我不需要国会议员、参议员等等，那我只接受过小学的教育。那其余的教育是在天上边用锄头和一堆骡子完成的。讲，我对政治还有其他的事一无所知。那天晚上我唯一知道的，那是我林子里边的猎枪、我的狗还有灯笼。那我借着超自然知道有一位创造者，那然后那借着启示、那意象还有能力，神都说出了那个人的生命。那不仅如此，每天晚上在这里，那自从我去年回到美国以来，我的经理还有我儿子告诉我说，没有任何的聚会能和在哈蒙德这里举行的聚会相比的。神纯洁毫无玷污的能力在教会中运行。那你试试指摘这个，绝对每一次都是完美的，对不对？那看到那些事情成就，那我从母亲和父亲那里得知，那我父亲那是个伐木工。我母亲和父亲结婚时，我母亲只有14岁，我父亲18岁。那我出生时，我妈妈刚好15岁。那只是个孩子，生了个孩子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出生时只有5磅重，一个小不点儿。那我住在一个小木屋里，那个照片就挂在我家里。那是一个人在加利福尼亚为我画的，在那里这间小木屋里。那岁6日的早上，接生婆打开窗户，那阳光能照进来，那让妈妈跟爸爸那看我长什么样子。那当他们看，这时一道差不多像枕头那么大的光从窗户旋转着进入了木屋，那盘旋在我所在的地方，那落在了床上。那有几个山里人正站在那儿，他们哭了。我以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，我两边的亲属都是爱尔兰人。 那所以们，那他们，那我的亲属，那不是我的母亲和父亲，因为他们离开了教会。那当时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那知道山里人有多迷信，说那个出生在山那边的孩子房间里边出现了一道光，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孩子。那瞧，那会在某个地方出生，那会有某些特定的特征，那你知道山里人是什么样子的。好的，那个就是我知道了全部了。直到大约三岁时，我才知道超自然的事情。那我父亲那用牛来拉木头，那我估计你们那从没见过扶饿的牛。他们常常把牛赶到山里，然后把所有的木头放进河里做成木筏，那沿着坎布兰河漂流，那进入密西西比河，那或漂流到俄亥俄河，那绑成木筏放入坎布兰河。那爸爸跟一个人那赶牛运木头。那有一天我还是个小男孩，那我跟已经出生的小弟弟，那是今天在荣耀里了。我拿了一块石子走到房子后面，那里有条支流就要经过木屋的后面，那我捡起这块石子，那我扔进了泥里，那你知道一群伐木工会是什么样的？我想大概就像一群出海的水手。那他们总是逗我，那并且瞎闹，那我猜我曾是个很调皮的小孩子。那么告诉我说我的肌肉多大，那用拇指把石子弹爆了这。那我就去告诉我的小弟弟我的肌肉多大，我会把石子扔在石头上，那石子能落在泥巴里有多深。那我的小弟弟摇晃晃的走回去，朝房子走去，那他离房子大概有50码远。那他回了房间，那我在小溪边玩耍，那我听到一只鸟在那上边，那在吱吱喳喳的叫着，那我听着它在唱歌，那可能是只知更鸟或别的什么鸟，它鸣叫着，那唱这首歌，然后从这里传来了一个声音。那记住朋友们，都这么说的时候，圣经就在我面前是打开着的。那我不知道这声音是来自鸟还是来自树，我只是个小男孩，我不知道，我说不出来，神知道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我要住在一个叫新奥尔巴尼的城市附近。那从那时起，大约一年后或者不到一年，我父亲来到了印加纳州，我们就住在离新奥尔巴尼4英里内的地方。那我在印加纳州新奥尔巴尼4英里的范围内长大的。那我接着的下一次显现是在我大约7岁的时候，那我已经上学了。在那些日子，那孩子们到7岁左右才上学。那我刚上学，那我喜爱钓鱼，我想去钓鱼，我走到后面的池塘那里去，那个旧的池塘。那我爸爸当时那为一个百万富翁那做专职的司机，那我父亲做了错事，这些是我不愿意说的事情，但弟兄姐妹，既然这是真的，那么无论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，我都必须得说实话。我父亲做了错的事，当时是在禁酒令的时期，他酗酒，他给自己还有别人酿酒。那一天晚上，我必须给其中的一个蒸馏器送水，他有另外的一群人，那我不能去钓鱼了，那我只能去背水，那沿着一条小路往下走。那现在这会他那边许多人，我看到了雷恩弟兄去其中一个，就坐在附近，波斯沃斯弟兄是另一个也在附近，那巴克斯勒弟兄也在这儿，那我曾带他们去过那里，他们见过那个地方，了解这一切。那人们从加拿大及各地赶来，想看看那个地方，想知道那是在哪儿。那在那里，那有声音，那从一棵那硬白杨树中对我说话，说永远不可以抽烟喝酒或玷污你的身体，因为等你长大后会有项工作要你做。那简直把我吓死了，我往下跑，那妈妈呀以为我受伤了，会被蛇咬了。那过了几天，我坐在那儿，那这是我的第一个异象。那坐在前院，那外面一棵巨大的那银白杨树下，那里仍然有两棵树长在前面， 我看见了某样的东西，那好像昨天下午一样，我看到他淋到我，那我从来没有，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那不会儿我走开了一点，往那边看，我看见从河边的灌木丛里边升起了一些的东西，然后一座巨大的桥出现了，横跨在河上。我看见有人从桥上掉了下来，丧了命。那我进去告诉了妈妈，她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睡着了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没有睡着。”我说：“我正坐在那儿，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妈妈。”哦，我很害怕，妈妈。我出了什么问题？都说你是紧张的，亲爱的。我说：“妈妈，那有什么东西？我不想要这样的感觉。那有什么东西在移动？”那是真的，妈妈把它记了下来。22年后，横跨海河的石墩大桥跨过了同一个地方，那同样数量的人，那从桥上掉了下来，丧生了。那完全的准确。从一天，那我把它录在磁带上，把这些事情详细的讲出来，那这需要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。那讲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异象，那我看见了1937年的大洪水即将到来。那记得我当时站在瀑布城运输公司，很多熟悉杰弗逊维尔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，我正站在那里讲道。那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传道人。那有其他的事情在这期间发生，我实在太多了。那人会告诉我留意某个地方去做某件事。那次爸爸想让我喝口威士忌，那我说那他们叫我娘娘腔，那我说把酒瓶给我，我绝不想被人叫娘娘腔。那我爸爸说，那我养了一群的孩子，但其中一个是娘娘腔，那就是比尔。我说我娘娘腔，我说我讨厌被人那样叫。我拿起酒瓶拔掉瓶塞，把瓶子拿起来就要喝一口。我说那不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。那说你的意思告诉我，你一个巴拉汉，那一个爱尔兰却不肯喝酒。我说把酒瓶给我。那我拔掉瓶塞就要喝，难道我要开始时，全能的神在他的恩典中，他当场就阻止了我，那不然我就喝了。那我记得作为一个小孩子坐在学校里边，我看到威士忌对我的家庭所做的。我上学没有鞋子穿，没有衬衫穿，我的外套像这样那紧紧扣在外边。那我读到亚伯拉罕林肯在新奥尔良下船，当时是奴隶制的期间，他看到那些人抓了一个高大魁梧的黑人男子，还有他矮小的妻子两个孩子，那么尖叫哭喊祈求，那些人在拍卖那个黑人，想让他跟更高大的女人交配，那为了生下更高大那更健康更强壮的奴隶。那矮小的妈妈站在那，那老亚伯拉罕林肯他摘下头上的帽子，他挥着拳头说那是错的，他说那个人也是人，跟我一样是人。那总有一天我要尽全力的反对那种东西，即使那要付上我生命的代价。他做到了。那不久前在那座剧场，在那间沾满他御赐式鲜血的衣服，那不在那间的剧场看到个老黑人，他后脑勺只有一圈的白发，像羊毛一样的白。他摘下了帽子弯腰走着，他看见了什么东西就跳了过去。我看到他低下头，泪水从他黑色的脸颊上面流下来。我看到他在祷告，我站在了旁边，朝他祷告完抬起头来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。”我碰了碰他，我说：“大叔。”他说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他说：“我说我是个传道人。”我不明白，在你祷告的时候，那你说了些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他说：“往那边看。”那除了件衣服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他说：“那件衣服上沾着亚伯拉罕·林肯的鲜血，他除掉了我身上奴隶的锁链。”他说：“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激动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我想：“哦，神的，如果亚伯拉罕·林肯的血让一个从奴隶制得释放的奴隶激动，耶稣基督的血对一个重生的男女又能做成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喝酒等等的是错的。”我说：“有一天我要反对那种东西。”我如今依然站在战场上，尽我所能的反对那些，所能做的一切，我知道他对我家庭的影响。那你瞧，生命历程中那些事儿来了又去了。那终于，那这份呼召，那进入施工的呼召，我向你们注意， 那在我成为基督徒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以前，恩赐就已经在那儿了，是一样的。那当我还是个罪人，是个外人，远离神的国，但那恩赐还是照样在那儿，还是照样能看见异象。神是我的审判官，我今天在他面前站立，他知道那是事实。那是我的功劳吗？不，先生，圣经绝对证实并支持那是神行事的方式。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经过悔改的。那后来当某个人告诉我耶稣以及对我的爱时，我当时就认识到我是个罪人，与神隔绝，那我就接受了他做我个人的救主。那后来神引导我到一些人那里，他们在经文上教导我，我领受了圣灵的洗，然后那就开始不停地领导我。那我去请教神职人员，那首先当我现在宣道进行会被案例的时候，那你知道他们对我怎么说的吗？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个，那有多少人爱我，那据说表明你们愿意相信我的。我希望你们都相信。那我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件我没有公开告诉过人的事情，但我想你们知道这个。那他们，那我跟神职员交谈，那我说，那有什么事发生在我的生命里边？既然我一直在读圣经，那认为那是出于神的吗？那我说，那我能看见异象，那异象告诉我的事情，那我站在墙上，那预言的洪水等等不同的事情，那自从我是，那我当时是个基督徒，那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，我站在那说，我说会，那我看见一个异象，那是街上会有22英尺深的水，那我看到一些男孩子走过来说，贝利头脑有点不正常了，他太虔诚了。那我告诉我的神职员，那主教牧师啊等人，他们说贝利要小心你在干什么，他们说魔鬼在那种的东西上，我说哦天哪，先生，那魔鬼就在周围，你要谨慎，他们说瞧，那你妈妈告诉我说你出生时那有一道光在你头上，瞧你可能那被那在这里边的魔鬼附了，哦天哪，我说我先生，你愿意为我祷告吗？我说我们会为你祷告的，布拉姆士，谢谢你先生，那请你为我祷告。我说哦神啊，哦神啊，我说魔鬼在我身边，主要把他赶走，不要让他在我周围，那我不想再看见异象或别的，我只想学习神的道，祷告并传讲这道，我不想要那些东西。不，要首先你知道他又出现了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那是向我显现了。那我告诉1937年的这件事，那你看到发生了什么？那朋友们，我可以一直站到后天的这个时候来告诉你们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，那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任何人的检验，凡事我奉主的名说出的一切，没有一件不是完全照着所说的应验。那我成了印第安纳州的守卫官，那我是名那莱汉姆德周边还有其他的地方，那我是个州代表，那无论他们称呼什么的，那我在工作，那有天异象到来时，我拼命的反抗这种事情，那我失去了我第一个妻子，那我曾结了婚又单身了5年，那后来那我儿子要上学了，那是我想要再婚的原因，那是我妻子临终时让我承诺那我不会单身。那接着有一天我去了一个人家里边接儿子，他在沙堆里边玩，小 Billy， 那你们在这里边看到了，那当时大约5岁，我说 Billy 来跟我回家，我住在河上一条船上的露营，那无法待在家里边，对我来说家不再是家了，我爸爸去世了，那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，那又跟我岳母在一起，那我在哪里也待不住，那别人照看 Billy， 那我走了过去，他正在沙堆里边玩，我说 Billy 想跟爸爸回家吗？他转过身来，那他的眼睛看着我，他说爸爸我的家在哪儿？他没有家可以去的。我没有回答他，我哽咽着他转身走开了。我回头看着这小家伙，我想神啊，某天如果他上了绞刑架或电椅，那转过身来他会说爸爸，如果你做了妈妈告诉你做的事儿， 你给我一个家，正确的抚养我，而不是把我从这家推到那家，事情就不会这样了。我开始想，也许在他去世时，我想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也许他是对的。那时我又结婚了，那他是一个可爱的基督徒夫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就是我今天的妻子，那个可爱的人。那然后有一天我们住在一间旧棚屋里，一个小棚屋，在那地球坐自行车之前。然后天哪，我永远忘不了那次差不多都要收取奉献了。我一生从未收过奉献，他们为我收奉献，但是那有一天我记得在教会，我说我要收奉献了，我实在是，那边他告诉我，他说贝尔，他说必须支付这个，必须支付那个，必须还有这个那个，各种各样的要支付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一星期才赚$27，那从每星期$27让我拿出我的十分之一投进去，我说天哪，我说亲爱的，我都不知道要从哪里边开始来付了，那我们大约缺$10-12，我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吗？那今晚我要去收奉献了。他说那我要过去看着你怎么做。我从未收过奉献，那那些人爱我，我有一间可爱的一个教会，那你们知道，那你们愿意为我做一切的，但我能工作为什么不工作呢？那虽然不想那不自己为教会付钱，那工作为此支付，那为社区建立了教会，我爱神，我的爱给了他。那于是那我记得那天晚上，那就去了我们坐在那儿，我说那今晚朋友们，我真不想对你们开口，那我看到的抬头看着我，尽量不去看他。我说你知道，那赶上了这样的时候，那我以前从未这么做过，那你们是知道的，我几乎入不敷出了，那你们知道情况会变得多糟糕，那你们有5分钱或1毛钱的愿意放在我的帽子里，那怀撒的弟兄你愿意拿着我的帽子。那于是那怀撒的弟兄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他走到我的帽子那儿，我朝下看，那就老妈妈坐在那儿，那伸手到这小围裙里面，知道那小哥的围裙，掏出个小钱包，上面个扣子，开始伸手进去拿。哦天哪，我实在没法接受了。我想啊，那贫穷的老太太坐在就这么点钱，还要取出5分钱的硬币。我说不不啊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我说我只想逗你们玩的，那看看你们会怎么做。那当时怀撒的弟兄已经拿了我的帽子，你知道？他说：“巴兰弟兄，我要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把帽子放回去，我只在逗你们玩的。”怀撒的弟兄，我看着我妻子摇着头，有点偷笑的样子。那来了就送了我一辆旧自行车，那里以前到我那儿，那离开了给了我一辆旧自行车，我把它给油漆了，卖了$10，那这样他最终还是不需要收奉献了。所以那我当时其实是同一辆自行车，当那个不幸的在街角遇见我时，他所做的就是住在那我隔壁。那今天我带着他的圣经来到这里，神是如何做工的，那看到神的大能实在是太奇妙了。那后来那有一天我回到家，那我一直在查考，那很多传道人告诉我不要听那种的东西，那我得快点讲的，那只有27分钟了，那我尽可能的快点，因为我想讲一讲非洲的经历。那这位弟兄正坐在这，来自非洲，能够听到这段。那我记得这件事，我说我再也不想跟这个任何的关系了。有一天我在路上要去亨利威尔国家森林来巡逻，那我上了公共汽车，那里面每个人那都请仔细听，那奇怪的是，那每一次我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那或者是算命的什么的，那他们总要对我说话，似乎那都会注意到我。那当时这把我吓得要死。那接着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嘉年华，那当时我大约18岁，那我和几个表兄弟那一起去，那里有一座吉普赛算命师的小帐篷，我沿着路边走着，那个吉普赛夫人说，哎，您也过来。那我们三个都转过身来，就是穿条纹毛衣的那个。我说我吗？他说是的。那我约他想让我给他买瓶可乐什么的。我说是的夫人。他说你知道你是在一个迹象底下出生的吗？我说乔夫人，我说闭嘴，我赶紧离开了那儿。那他们都开始逗我，那没完没了。有一天我还做受理官的时候，我坐在巴士上站在那儿，那我总是对灵很敏感，那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我四下里边看，看到一个高大强壮的妇人坐在那儿，穿得很讲究，她抬头看着我说你好。我说晚上好，像这样朝上看。她说你很孤独不是吗？我说不夫人。 他说在那不住在自己的家里边。我说跟我自己家差不多。他说你是为西部而生的。我说嘿，你在说什么？他说也许我最好自己解释一下，你是个公务员吗？我说保护区的。他说那也许我最好自己解释一下，他说我是个占星家。我说又一个古怪的。那所以我说是的夫人，我就继续看，我挪开了一点，那个海员站在我身后，那八十很起，那我想只是个想聊天的妇人。他说我先跟你谈一会儿，我装着好像没听见似的。我这就继续朝别处看，那他说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？我想这不是很绅士，那我不想跟他交谈，那我在这边等着。那接着他说嘿，那这位保护区的官员，我能跟你谈一小会儿吗？我说你想干什么？他说我跟你谈一会儿吗？我说你想要什么？他说那我想作为一个男人这种行为不太好，所以那我故意很冷淡的这样。他说你是个基督徒吗？我说不是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说啊，我只是纳闷而已。他说你知道你出生在一个迹象底下吗？哦天哪！我说乔女士，我不想知道那方面的任何的东西。我说我并不想给你简短的答案，那我家里边有个老妈妈，乔，那我不想知道有关那方面的任何的东西。他说、哦、不要那么凶。那我说了，我不想知道那方面的任何的东西，懂了吗？我对此一无所知，我对宗教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我不想知道任何有关的事情。我说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。那我只是继续往别处看。他说天哪，他说哦，你不该有那样的举止。我说不是要做的不够绅士，但是我他说瞧，那这跟宗教毫无关系。他说在去芝加哥的路上，那么在一辆灰狗巴士上，他说去看我的儿子，他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。他说我在白宫工作。那这首先，那你知道美国和所有的天文学家他们是如何做的吗？我说对此一窍不通。他说那我在白宫工作，当你走上白宫的台阶时，那那有个天文学的日历，那这有个海员站在的时候，你问问他月亮是不是在控制潮汐的。我说我足够的理智知道这点。行，他说没错，他说你的出生有个意，也许我能告诉你出生在什么时候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说你根本做不到。他说是的，我能。我说让我听你说说。他说你出生在1909年4月6日早上5点。我说没错。我说你告诉这个海员他什么时候出生的。他说我做不到。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告诉他呢？那如果你能告诉我的话。他说因为你出生在一个迹象底下，我不知道那什么时候会出现。那传道人从没跟你说过吗？我说跟传道人没有一点关系，我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，一点都没有。我总是说出逃离那种东西。那想到那些跟我交谈，我知道那是同样的东西。我妈妈告诉我那些事是出于魔鬼的，我得远离他们。我说不先生，我跟那个毫无关系。他说了没有人告诉你的吗？那传道人居然不知道，这很奇怪不是吗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去他们所在的地方。我说那我非常感谢你。他说瞧，你出生在一个迹象底下，我想告诉你这点。那作为一个人次，那只要你能认出来。我说谢夫人，我说也许我是一个戴利伯恩，那我喜欢打猎，出生在肯塔基。所以那他向他对我说，他说不，那不是我所要讲的。我说了也许我会是个生意人，那我受过小学教育。他说那不是我所讲的，我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，但我知道根据天文学那个时间，他们是那的时候告诉我有关的什么的周期啊等等的东西，还有那位纪念神的儿子等三个星序在一起。那他说三个智慧人，这些智者跟随着三颗不同的星，他们不知道那些星是什么时候来，在他们聚在一起，在布拉格城门口相遇时，曾跟随三颗不同的星，这些星形成了一颗晨星悬在基督的头上，他们分别来自挪亚的三个儿子韩山雅佛的家谱。那三颗星聚集形成了一颗星悬挂在基督的头上，他们分开后，那再也没有去到各自的轨道上，那再也没有过。他说全国所有的占星师从未看见这颗星，那他们从未注意到那是超自然的赐予。那他继续那样说着，那我无法明白他在讲什么。他说为纪念神赐给地球的最伟大的礼物，神差来了比较小小的东西来纪念那个时候。那我说你是，我不是个基督徒， 我跟传道人没有一点关系，那我跟你所讲的没有一点关系，那我对星象一无所知，我只知道我是印第安纳州的守卫官，我尽我所能的在做事，谢谢。就这样走了。那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态度。但奇怪的是，那接着在我归信了之后，我生活里面还是继续有这种的事情。那在我归信之后，那这种事情反而越演越烈了，那在我身上更加的明显了。那会祷告，我说神，那把这东西拿掉，我再也不想要看见他了，永远不想。我说神，现在我是基督徒了，我属于你，求你了，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在我身上。主啊，不要只给我看任何的东西了，只要让我像现在这样，让我像被教导的那样的查考神的道，只查考神的道就够了。但那东西还是不断的临到。有一天我回到家，那我脱掉我的外套，那走到房子旁边，有个人坐在前面等着我，杰弗逊威尔腾的斯琴，那他的哥哥。他说，今天下午要上麦迪逊去，贝利，那你想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说不，我不能去，那我要去巡查，那我不能去，我当时正在巡视高压线路。我说我不能去，我走到房子旁边，当走到房子旁边时候，就整个的树顶都在那儿，那雷利逊就是你我会去祷告的地方。那就那样下来，我几乎晕了过去。我爹坐在台阶上愣在那儿，我想，我妻子跑出来，她拿了些水，她说，亲爱的，你晕倒了吗？我说没有。我说等一会儿。那毕竟那就跑了进去，那吉普斯先生他回去了，回到他的地方去了。我说你去吧，我没事。他说你怎么了，你病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亲爱的。又是那同样的东西来了。我说你瞧，那我这里边有17美元，我放在那儿。我打算跟神摊牌了，我受够了。那我有个地方我要去，那就是那边的格雷米尔，那里面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藏身的地方，那里连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我。在个山洞里，每当事情变得不顺遂了，我就去那边跟神家来解决了。那我上去那个小木屋，那是我以前钓鱼打猎还有下家子时住的地方。我说美达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，我没法告诉你。那我可能2小时后回家，可能3天后回家，我可能2周或2个月后才回家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，但我厌倦了这事儿，我不能活得像个囚犯一样。我说每个人都在告诉我，我成了魔鬼诸此类的东西，但我却在努力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在我心里边，我爱主耶稣，期待回到天家，我不想再被这种东西所困扰了。我回到那儿，我走进一个地方，我读圣经，我哭，里面没有灯光，所以我只能合上圣经走回去。我开始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求你了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的心，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，我爱你。那些的神职员还有其他人们告诉我说，那是魔鬼，是个灵在我周围运行，主啊，不想的东西在我周围，你知道我不想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全心的相信你。那你为什么让我的生命被这种东西困扰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你不放我得自由，使我去讲道，摆脱这种东西？我这样祈求着，向他祈求。我一直待到凌晨2、3点，我祷告哭喊祈求。我在那里边站了一会儿，我站下窗外看去，那回去，那我想那不久天就要亮了。等天亮时，我要离开这间小木屋到山里边去，那回到我的洞里边，我要待在那儿。那像巴黎鲁滨逊说的，那他回来时会发现有一堆白骨在这，除非某件事情发生。我待在那，我祷告，那我走回去，那生平第一次好像有什么东西，那听见，那这不是异象，似乎什么东西在告诉我，会是那些传道人错了吗？也许这个才是对的。那我就开始想，我想也许他们是错了。我想他们如果他们错了，那这些被鬼附的人，算命的等等告诉我一切的事儿，那些属神的圣洁人却对此一无所知。那接着这个出现在我脑海里边，当耶稣降生时，那是占星师，那些智者，他们看见了那些，跟随着去了伯利恒，对吗？没有一个圣洁的人看见的，而是智者、占星师、智慧人。那他们在天文台上的人一直观察着星星，却从未看见这颗星。但圣经说那里有颗星，是给智者们看见的，对不对？ 咱们在下面升起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显现了，就在印第安纳州的尽头那里，在印第安纳州的另一端。当时几千人站在岸上，我正在那里升起。我开始说父啊，当我用水给这男孩施洗，使他的罪得赦时，主耶稣啊，你赐给他圣灵。那我开始给这第17个人施洗，那是个明亮的下午，一个声音在天上轰鸣，从天上旋转着下来，这道光。报纸刊登了说，当地进去为牧师施洗时，神秘的光出现在他头上，他降临并悬挂在我所站的地方。人们晕倒了，乱成一团，那里的光又回到了天上，他们每个人站在那里看着他，他就在那儿。那我的第一次复兴，那我四下里边看，我不明白，那他就在那儿。城里的上一大群的人那天下午见了我，走失去后跟我交谈。那我第一次复兴聚会，那给500人设了起，他们问他说那是什么意思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说我是个信徒，我不知道，那可能是给你们非信徒的，我无法告诉你们。但在那间屋子里边的时候，我开始思考，瞧，那所有的那些人，没有人能说耶稣日子里边的那些祭司们不是圣洁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圣洁的人，好人义人，是经文的学者。但就在他们争论袍上该配什么样的 cos 的时候，几个智者却来敬拜已经降生了的基督，对吗？那瞧，当基督公开的施工到来时，那听见，当他的公开的施工到来时，他们说他是魔鬼，是别西卜，是算命的首领，是地上那最高等级的灵媒，他知道人们的错处，他知道一切的事，他们说的是魔鬼，对吗？谁说那是符合经文的？请说阿们。那奇怪的是，魔鬼转过身来说，不，他不是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哈利路亚，神会让魔鬼他的仇敌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魔鬼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我知道你是的，你是以色列的圣者。而当时的传道而圣洁的却说，他是魔鬼，他是魔鬼，魔鬼却说他是以色列的圣者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一次保罗跟巴拿巴上去传道，那传道人说啊，这些是骗子，他们是魔鬼，他们是让人们惊恐，那不要听他们的，他们扰乱世界，他们是错的。而那个算命的却在街上跟着他们说，哦，他们是属神的人，要告诉我们生命的道。传道人们说他们是魔鬼，而魔鬼说他们是传讲生命之道。哈利路亚，不要以为我激动了，等到了一个地步，你不能够听任何人的话，你只能听神的，让所有的话成为谎言。我现在毕生中任何时候都可明白这点，人怎么说都无所谓，关键是神怎么说的。如果他跟道一致，那就是对的，如果是好的，就会结出果子，因为神为他的恩赐做见证。有时在那听传道人的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那会让你自己陷入麻烦的。那注意，那他们在自己的教育中混乱不清，而邪灵，那我听见算命的人，那是为，那他们不是唯一的人，但他们是唯一认出他是谁的人，还认出了使徒是谁，是属神的人，算命的跟魔鬼。那保罗转过身来，把斥责那妇人身上算命的灵，那他再也不能算命了，他并不需要魔鬼来见证他是谁，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是神的圣徒，他并不需要魔鬼的帮助，但魔鬼觉得所说的话也不管怎么样也是真实的。耶稣吩咐魔鬼说，不要出声，从他身上出来。谁爱的先生，他并不需要魔鬼的帮助，那魔鬼在尖叫，那么多人在谈论，那我朝一日在离开前，我要给你们传讲鬼魔学，让你们知道魔鬼是什么，那你们会知道他们如何跟神面对面，那恳求要下来做些事儿。那不但是用其他的方式，而且这也是符合圣经的。那在晚上的聚会中，那当一个人带着医疗的信心走到讲台上时，那能够听到另一个在外面尖叫求助。站在讲台上的那人可能即将死于癌症，另一个坐在上面的也得了癌症，这癌症明明知道自己要被赶下去了，如果那个女人能够相信我所说的并相信耶稣基督，她就一定会得这一阵，我完全的肯定， 那么为了除掉那夫人的信心，另一个邪灵会那样的尖叫，那我在两者之间抓住了，我说就是这样，你们两个人都相信。我们正活在基督的日子，能力、复活和圣灵。那人们，现在是该停止把教会当儿戏的时候了。那形式仪式化的观念，那没问题，那时候会到，你们会明白我说的是真理。没错，但是现在呢很难，我知道很难，但我是奉主的名在说的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谁见证了同样的东西，竟然是真理。好的，那当时在那儿，我想着嘛，那也许我一直都错了，那也许是我错了，我本该拥抱的，我该说一些的东西。但我跪下来，我说：“神哪，如果我错了，那我拒绝了我所不明白的东西，试图听传道人告诉我的。”那也许如果错了，没有按照圣经正确的理解那个。如果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我站起来，我哭着，我坐下来，我四下里边看着，我看见一道光在屋里边闪烁，就像那个年轻人按下闪光灯一样。我心想，一定是有人要来了。那一道大光在地板上出现，那上面立着这道光环火柱移动过来，从那里边走出了神的天使。那不是想象，他就在那儿，我看着他。同着交谈，他走上来，双臂交叉，一个高大的人，那容貌非常的俊美，那看起来好像只要他一说话，世界就会爆炸一样。他说：“我从全能神的面前奉差遣来告诉你，你出生是为了这个目的，要为病人祷告。你要往世界各地去，你将为君主还有大人物祷告，医治等等就会发生。这些事将会极其的大。”会做聚集，那会带来席卷全地的复兴。我说先生，我没受过教育，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。那他不，他说这位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来印证他的事工，他把手变成大麻风，然后又医治了的，把杖变成了蛇等等，你也被赐予了两个迹象。那其中一个是你把手按在人们的身上，那然后你要被赐予，那不要用你自己任何的想法，他必被赐给你的。那以后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，那只要你敬畏，只要你敬畏，以后他将会赐给你，那你会知道人们心里面的秘密以及他们的问题。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，那就第一个在运行，那第二个还没有，对吗？都预言说他会出现的。我说这就是我在这的原因。我说这就是我在这的原因，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。我说先生，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那是魔鬼。我说那是不对的。我说但就在几分钟前我明白了，那当然是他在房间里边的同在使一切改变了。那然后我说我被告知那是错的，他向我提到了耶稣知道哪里也在哪儿的经文，哪有井边的妇人，耶稣宣称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呢，他却要与我们同在，甚至在我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这光就是一个印证等等。然后我说我愿意去，他祝福了我就回去了。他从未吩咐医治病人，他说为病人祷告，他告诉我说那我会说出人们心里边的秘密，人们就会相信，那只要不是那是神的恩赐，从那里就开始了，那你们知道剩下的事了，他是怎么发展的。那我快点说说非洲。那当我跟波斯沃斯利兄站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讲台上时，一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人聚集。那前几天晚上雷蒙德里奇来了，下来不看说了，看起来不像你的聚会这么多空座位。我说但是里奇弟兄，神差我去哈蒙德。他说比利，我真心的想念你。我说好的，为我祷告里奇弟兄。那我愿意跟你谈，但是只有几个。他说我能理解的，就站在大厅里他就走了。那天晚上那个非常啊神志元气气的那牧师先生坐了下来，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我是个骗子，一个被赶出这座城市，说我假装自己是个基督徒啊或什么属神的人。他说我应该被赶出城，那并说我公开的挑战和我进行一场辩论。他说那无法用经文来证明我所做的，那怀疑基督的神迹，甚至拉斯路他最终还是死了。所以他挑战那点，那波斯沃斯利兄来，他说你瞧瞧这个布兰迪兄， 我说那根本不会搅扰我的不锁死的情。那棍子和石头也许能折断我的骨头，但言语从来不会搅扰到我的。他说但不然的情，那不锁死的情70多岁了，它里面有很多的火焰还有斗志。他说那是错的，他说了应该接受挑战。我说我们不跟人辩论，这里有几千人等着接受祷告，那剧场里边坐满了人，那天着跑到那里跟一个批评者辩论有什么用的，由他去吧，其他人要得医治由他去吧。耶稣说任凭他们的瞎子领瞎子，两个都要掉进坑里边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并不是批评进行会的，但进行会的信徒从基要上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那只要他是来自道的，但他们对超自然一无所知。那我的弟兄们，那就是你们失去祝福的地方。你们在道中，我相信你们，你们在地位上相信基督，即信徒凭信心接受基督里的位置，那借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孩子，在这些事上我同意你们，那我相信那些，那我同意你们，但你们往这边偏得太厉害了。以赛亚说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，何是个连接词？何一条路？它不会被称为圣洁的大道，而是被称为圣洁的路。那在道路的中间，那这边，那有些人当他们重生后，他们在路的中间，那眼睛盯着基督，那最终他们跑到了这边，拥有了那么多的知识智慧，直到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，那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你就会跑到另一边，陷入烈烈野火还有狂热中。没错，但在路的中间有一个真实坚固无畏的福音和神的大能。没错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你可以把它带给国王还有主治的，任何人都可以站在那里查考，他们可以明白这是全能神的大能，不是一种狂热，也不是形式主义，这是神的大能。那所以在那里巴索斯利就说，那让我去和他讨论一下。那第二天他又登出来了，说我应该被赶出城市，那他应该是做这事儿的。好，那对我来说，那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表达，那这是表明这人还没有去过哥哥他。那如果不会看到给基督徒，那基督徒不会用这种的态度的。在这重生时你会爱你的弟兄，没错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都是随他去的。不错，他仍然无法，他无法满意，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事儿。我说不要争吵，他说不然弟兄我不会争吵的，但这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社区有责任。他们把这个放在了报纸上，让人们认为我们是一帮傻瓜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让我去挑战他。我想这很勇敢，那就像旧约的加洛，他说让我去占领那座城市。行，那我真是很钦佩这位老弟兄。我说好吧，不错，司弟兄，那只要你向我保证你不会争吵，那他现在就坐在这听着我。他说我不会争吵的，我只是把福音递给他。我说好的。那于是第二天，那我们得到那些什么不被允许靠近我住的地方，那赖斯旅馆，那不让他们进入房间，林赛他们知道，那我想对此怎么说。那第二天，当着报纸的头条，那休斯顿即时报刊登了，说那神学的皮毛将四处乱飞，那你知道报纸是如何夸大其词的。那我如何挑战年轻的贝瑟博士，看看他会做什么诸如此类。那所以他下来了，他说我要，他去雇了一些美国摄影师协会的商业摄影师，那他们说去给我拍6张光面的照片，我要下去剥掉那个老家伙的皮，我要剥掉他的皮，用盐巴处理，把它钉在门上，作为对神医治的纪念。你能想象一个基督徒会说这种的话吗？我没法想象一个重生的人会那么说。那我告诉你这点，那他说他要这么做，那萨卡普曼在这里，那他是一位那正统的犹太人，他二次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，两小伙子为摄影师工作。那他们下来，那二次先生对我做了所有的那些的评论，那个甲状腺中那离开了那个夫人的喉咙，当他正在站在那的时候，他说他个夫人催眠了。哦天哪，前天他在报纸上严厉的批评了我，那天的晚上我下去，大家都聚集在那儿，有几千人聚集，那时候才真正明白朋友的意义。他们从东从西飞过来，坐专机那火车等一切的交通工具前来支援。那无论是无论你属于神的教会五旬节拜还是别的都没有区别的，真理处在危险当中。那弟兄，有一天当逼迫来临时，你会看到伟大得熟的神的教会紧紧团结在一起，那石头挨着石头，那时你会忘记自己是为了公会进行会还有别的什么派了。当逼迫加剧，共产主义压迫时，那神的教会将会跑到一起，石头挨着石头。 所罗门建造圣殿时，这块石头被这样切割，那块石头被那样切割，那各种的方式都有，但当他们放到一起时，却严丝合缝，完美的契合，组成了永生神的殿。等那时你们之间的小的分歧就被完全遗忘了。那时所有全福音派的人都相信神的医治。那天他们乘坐飞机火车，那从那五六百英里以外赶过来，那是什么？他们所相信的处在了危险当中，他们的朋友在那里，他们所信的要站在那里面对这些。于是这样，那他们想要亲眼见证这一切，那只要持守住了这些做事的方式。阿利路亚，我是个真正的肯大见，团结则立，分裂则亡。作为基督徒，如果说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紧紧团结在一起，那就是现在了，就是现在。后来那晚来的时候，我心里说，亲爱的，那你今晚不该去那儿，能够在你身上别去了，否则那会因为这前一晚影响了聚会的。我说不知怎么的，我感觉了我应该下去。那我弟弟还有另外几个人随着我进出，那就像那我儿子现在所做的，他们说不让你去，我不认为你应该去，因为他们一定会争吵。那我都知道那些家伙是什么人，那他们会争吵闹事。那我说，那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去，我会坐在楼上很高的地方，那把外套拉到耳朵上，只是坐在那儿。那我想去，于是我就去了。他们带我进去，走到上面，我把外套拉上来坐下。波斯沃斯弟兄站起来，他像一位老族长一样，那接受了挑战。那挑战者贝斯特先生大约30岁，那刚从墓地里边出来。那我说那是墓地，没错。那这里是神学院，如果你想这么称呼他的话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波斯沃斯弟兄站起来。那我忘记了有多少处，那许多处不同的经文。那他说，贝斯特先生，那表明了基督此刻在新约中对病人还有受苦之人的态度。如果你能用新约或圣经的任何一处推翻其中的任何一句，我就会像个绅士一样走下讲台。他不敢接那张纸。那波斯沃斯弟兄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，他说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我是或者不是，那就永远的解决了。他说好嘞。他说，耶和华救赎之名是否适用于耶稣，是还是不是，这就解决了。如果他是耶和华以诺，他就是耶和华拉法。那如果他是神所预备的祭物，如果他不是耶和华以诺，那他就不是救主，就不是预备的祭物。那就完全把问题解决了。贝斯上蹿下跳，尖叫，跺脚，乱来，喷鼻子，生气，打传道耳光，类似那样讲了一篇那很好的坎贝尔式的讲道，却从没提到那你知道他在哪里摆放神的医治吗？哥林多前书15章说，这必朽坏的都要穿上不朽坏的。波斯沃斯弟兄说，先生，我也相信这点，但我现在谈的是赎罪记忆中的神的医治。所有的变得非常的狂妄，他说，把那个神医给我带下来。波斯沃斯弟兄说，荒唐，本来弟兄并没有自称是神医，他只声称能借着为什么祷告来帮助他们。传讲神的医治并不会使他成为神医，就像传讲救赎不会让你成为神圣的救主一样。所以他继续了。那过了一会儿，他还在狡辩。波斯沃斯弟兄说，我知道伯兰弟兄就在会中，那是我坐在这会堂那近身还远两倍的地方，坐在远远的后面。他说，我知道他在这里，如果他愿意上来单独为会中做结束祷告解散会中，那就让他来吧，但他不是必须这么做。人们开始四处的张望。那我像那样坐在那儿听波斯沃斯弟兄讲，我真是敬佩他。就在他说完的那一刻，我感到圣灵降临了，我的同样的风来了。我回过头来看看我的妻子，又回头看看我弟弟。他说，比尔坐着别动。我又感觉他有什么东西在运行。你可以随你想说的话，我叫狂热分子，那你会在神的审判台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感觉了什么东西在动，我站了起来。霍华德说，比尔坐下。我说，霍华德别管我了，奉主的名，他就在身边。就在那时，人们开始叫喊起来，成千上万的人在现场，演奏员排成一条长队，我向讲台走去。我说，我并不自称是神医，我为贝斯先生感到难过，那你们不要太为难他，他的母亲爱他就像我的母亲爱我一样，那没关系，这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义，那这就是我们在前线为之牺牲的义，为了让我们拥有自己的权利等等。我说，那没关系，但我的圣经不同意他的观点。他说，作为一个人我佩服你，但在经文上我不认同。我说，这时候的感觉是相互的。那继续的，那所以然后他说，好吧，那你看，那他在这次小聚会之后走到那里，几乎要打这个传道人。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耻辱，但事情已经存在的时候，人们还在试图辩论。贝斯先生说了一件事，我想提醒他说，这位坐在这儿有癌症的人感到难过。我不相信他这话是真的，我不相信他是真心这么说的，因为在会中后面做这一切的人，几天前他们还坐在这里患癌症生病受苦瞎眼，那就像这些人一样，而现在他们痊愈了。他却试图剥夺这些人唯一的生存的盼望，然后还说他很真诚，为他们感到难过。我不相信。他说进信会的才不会相信这种东西呢，只有你们这帮疯子才会相信这种的事情。进信会的不会相信神的医治。波斯斯利君说，我打断了一下，等一下。他说今晚在这会堂里边，你们有多少人是属于这个教会的？那里坐着一大群的进信会的传道人，那里七弟兄刚刚叫了他们说，你们中谁是被拆派过来的？那进信会的最好留意，那里坐着成千上万的会员。瞧，所以他说那没有人是被拆派的，是他自己来的。进信会协会也没有拆他们来，是他自己的立场。好的，波斯斯弟兄说，这里有多少进信会的信徒去很好的进信会的教堂，有好的团契，可以说自从布兰弟兄来到这里，借着神的医治得了医治的站起来，数百人站了起来。他说这怎么解释？你知道贝斯的弟兄说什么吗？他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做见证的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相信的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哦天，哈利路亚。那注意，那我站在那，我说我并没有宣称是神医，我出生时人们告诉我说神的天使出现在我身边，几年前在那里站在一个地方，他委托我去为病人祷告等等，这样的事情是我该做的，去祷告。那我现在手头有封信，还有一封来自英格兰乔治国王的电报，他正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，而那位在福德维恩德利医治的男子是他私人秘书的朋友，他已经给我发了两封的电报，请我去那边为他祷告。我说英国国王乔治是当今地上最高等的、最了不起、最伟大的国王。我说神告诉我，那位神差来的天使说，我要为君王、大人物等等祷告，那像医生的等等，他们已经在这边的聚会中得了医治。我说我已经声明我对他们的医治一无所知，只有当神通过他的圣灵指给我看，我看见的时候，如果说的是真话，神会为真话做见证的，如果说的是谎言，神就不会跟我有任何的关系。我说如果我是个骗子，神永远不会支持谎言的，神是一切的真理，对吗？我说如果是谎言，神就不会与之有任何的关系，但如果我说的是真理，我的天父就会为我说话，就在那时他来了。哈利路亚，他降临在会堂里，就在我所站的地方。卡普曼站在那里拍下了一张照片，就是为贝斯的坚持拍下了一张照片的那个人。我说他已经说话了，我说这就够了，我就离开了。那甚至天主教徒坐在那儿，那观看看见了一项，说那头上的是什么，他就交出了自己的心，说从现在起我要侍奉耶稣基督。人们在会众里边观看，一片寂静。我走了出去，卡普曼先生进去，他说那泰德或是艾尔斯，你对此是怎么看的？那艾尔斯说我不知道，就是这把我弄懵了。他们进去开始重写照片，那卡伯曼这位犹太人上楼去睡觉了。在他这么做时，他父亲住在工作室的楼上，那尔斯这样，那这个天使这样的男孩想着重写照片，他拿起底片把他们放进那显影液，也把他们写出来，出去抽了支烟，抽出了一张是空白，他本来要拍波斯沃斯先生在贝斯特说要剥他皮的时候的照片，这是空白的，一张空白，下一张空白，六张都是空白，没有一张显影的，谁让他知道谁是老板。绕着抽出了下一张，那让他惊讶的是，那里站着主的天使，就站在我所站地方的火焰中。他捂住心脏，他扔掉了底片，他尖声呼叫泰德，那他跑出去，他说你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是光机中的镜头，那是真的泰德。他说也许我错了。就在那儿，那天晚上甚至已经11点钟了，那张底片被飞机送到了华盛顿特区进行版权登记，然后带回了乔治莱西，美国最好的研究人员，从加利福尼亚被带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研究这张底片。 他研究了几天，他通过灯光来检查，检查了相机，检查了所有的东西。在他签字前，因为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，他们当中最好的。在他签字之前，他去了那儿，在宣布结果的当天，他走进房间，他说：“啊，谁是？啊，谁是威廉·伯拉罕？”我说：“是我先生。”他说：“站起来。”我站了起来，这红头发的男人，那初看起来那非常的强硬。他说：“伯拉姆是我一位基督徒的好母亲，我被教导相信。”他说：“你会像所有必修之人一样离开这世界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先生，我知道。那感谢神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但是只要有基督教的文明。”他说：“我批评过你的聚会，我自己说这是心理学。”但巴拉姆是像这只机械眼不能拍下心理学。他说是光击中了底片。他说准备在一份文件上签名。都是光在那里。这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被拍到的超自然的存在。人们开始哭泣起来。这就是我们得到了把它放入书里边的许可。今天我们仍然站立来为了做见证。第二天，博斯沃斯利就给我看了一张一个人瘦骨嶙峋的照片。他说：“伯拉弟兄，这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从南非的德班打来电话，你来为他祷告吧。”他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曾曾孙女，那已经去世了。佛罗伦斯南丁格尔，那我想，那又是一个名人。那我说：“博斯沃斯利兄，眼下所有的事情正在发生，那无法离开。”诺马声就结束了。我说：“那我想让你们听到那最后这部分的内容，那这样你们就能够明白啊，那么很快就会听到我要说的。我想你们把它记起来。”我说：“博斯沃斯利兄，目前的情况无法离开，我做不到。那让我们祷告，我们跪在地板上。他我还有我的小女儿，我妻子，我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。我说：神啊，如果你医治这位南丁格尔小姐，那就是我要去非洲的迹象，因为我一直想去到那些人那里去。那如果你医治他，那这个就是给他们的。我把这事给忘了。几周过去了，大约六到八周，这夫人波罗波被人扶起来，他们在医治之声看到他的照片，那里在后面的书里边，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在那边立着，他坚持。”他无法进食，十二指肠有个癌症蔓延到了胃里，那巨大的恶性的肿瘤被切除了，他什么都无法下咽。那他们给他注射葡萄糖，直到他的静脉血管都崩溃了。那他就躺在那儿，处在那种的情况，他濒临死亡，祷告希望我能来。我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医治了，几周后我抵达了英国伦敦，那我打算去看看那乔治国王啊，在不在？那然后我听到他们在传呼，那巴克斯的兄去了那儿，发现佛罗伦斯南丁格尔，那不知怎么的，那他知道了我要来伦敦。”那他比我早一点飞到了那里，但是飞到那里时，那我去了，那他们想让我拿出去看看，那他甚至不能，那他无法的，那觉得他不会死的，能让一位传道人带着进了房子。那在我去了白金汉宫，回到威斯敏斯特之后，那在那早上我去了伦敦，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。那就是听，那反正解散了，你们也回不了家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所以，那请你们听一会儿，也许见面的聚会之后会凉快些。那为此感谢神，那罪那我走了进去，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经历。那他们来那佩盖这里酒店来接我，那我们去了这位传道人的地方。等我到那里时，那如果我曾见过哪个病得很重的人的话，就是我在那里看到了这位，他无法动他的手，他就这么躺着，他试图动他的嘴唇，他的两个护士那俯身下去，那然后他们说让布兰弟兄求神让我死去吧。我怎么能求神让他死呢？那护士说：“伯兰弟兄，他祷告得非常的恳切的，一直相信，只要他能到你所在的地方，神就会医治他。”哦，那我想起这一幕，我站在那儿，巴克斯的弟兄、林赛弟兄、摩尔弟兄，那些圣公会的传道人，那所有人都站在那儿，有护士，这垂死的女人，她试图动她的嘴唇，眼泪从她的眼睛上面流下来，她只剩骨头了。护士俯下身说：“他想让我把他的手抬起来给你。”于是他们把那只骨瘦如柴的手抬起来，放在我的手里边，那硬的就像只有骨头一样，那何等的感觉！他说了一些的话，那护士俯下身，他向你看看他的身体，那这是群混杂的灰虫，那他当把我当成医生看就行了。他把盖茨的身的床单掀开，哦，真的让人的心都沉了下去。作为一个女人。那他的胸部完全的塌陷了，几乎贴在了肋骨上，只剩下一根根裸露的肋骨，那就像一个木乃伊的骨架。而他身体的下部分，那他的那臀部，那瘦的连髋骨的 那环状的部分都露了出来，皮肤的中间连接在一起，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移动。这可怜的人他为什么还能活着，我真不明白。他身上最厚实的部分是他的腹部，但也只有那么一点点。我从没，他的腿只有那么细的一圈。我说他能动吗？他说不能，他是完全无助的。他想要见你，他想死，但是非常想要见你。那护士说，我相信他马上就要死了，巴兰迪兄，因为他想在死前见你。吼吼吼，我看着这可怜的人，我想耶稣啊。我说让我们祷告，弟兄们。我们所有人都聚在一起，围在床边跪下祷告。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小窗户，如果人在地里上给自己定个位的话，那窗户是那样的。那英国全是雾，那非常暗，那大约是四月，那雾蒙蒙的天气，那窗户提了起来是两层楼，那像这样上去，那是商业。那你们知道英国是怎么样的，那是刚从那里来。那我这样跪着面向东方，那从那里开始，那所有人都跪着，那我带领祷告。我说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我这么说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穿过了灌木丛，像那样，那只小斑鸠飞来坐在窗户上，它开始来回的走动，上上下下，就在我上方大约这么远，低头呼呼呼，它不断的叫着。那不安分的小家伙在窗台上面走来走去，踱着步。我说全能的神，天地的创造者，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我祈求你让你的祝福临到这位可怜垂死的人身上。全能的神，那你把我从母亲身边带走，并在我一生中来供养。我知道在我心中我不能求让他死，因为他如此努力地为他的生命祷告。哦神，那你说过一人热心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知道一人不是靠自己的义，而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求你怜悯他。我说神啊，我不能再做什么了，但我把他交托给你。我的父啊，听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做的祷告。我说了阿们。都说阿们。神的小斑鸠一直站在这边非常不安地走来走去，然后他飞走了。那在他飞走时，那些传道人就停止了祷告，看着那只鸽子。那随我站起来，他们说你注意到那只鸽子了吗？我开始要说我，那当我这么做时，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。我说除此说，这个女人要活下去，她不会死。哈利路亚，你即使再给我十年，我也不会那么说的。但那是她说的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，她完全的健康，有155磅重，就跟任何人一样的正常了。这就是了。那讲到非洲，那快点讲。那我停下来，那是我唯一要去的地方，德班，那是他的家乡。我向神承诺说我会去。当我进入德班时，波索斯利兄和我在路上只是随便聊聊，但真的就是真的。那我进去了，我们举行了很好的聚会，神做了许多奇妙的事，我都告诉你，所以让任何人感到震惊。甚至两位荷兰改革宗的传道人杰克逊弟兄，那他们对我要说的很熟悉。这两位荷兰改革宗的传道人在争论，那我这件衬衫，他们把这个寄给了我。那这位弟兄没有接到，那半马皮也没有到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抵达，他把这件衬衫寄了过来。这位荷兰改革宗的人走过来告诉林哥说，这是主眷顾我们的日子，你应该去听听。林哥荷兰改革宗的说，他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个通灵术的。这人说，你见过通灵术的医治病人吗？没有。他说我要出去为你的魂祷告。那这人对另一个人说，这人走到院子里边跪下，跪在一棵桃树下开始祷告，说神的怜悯我朋友的魂。在他祷告时，他说主的天使就旋转着降在了他面前，在那里他运行到了他后面，这天使的按手在他肩上，让他回到他朋友那里去。他回去讲述了发生的事。第二天就出来，这位传道转过身来，看到这人的衬衫上有天使的手按在了衬衫上烧焦的痕迹。哈利路亚，那成了南非最大报纸的头条新闻。对吗弟兄？那里的弟兄姐妹认识了，站在那里，那很快，那这已经寄给我翻译成英文的。那里的传道人眼睛就像这样，那他们带我下去，暴露左手放在了上面，正好完全的覆盖了那个痕迹。那这人站在那里和那人一起，还有衬衫，这传道人正看着了。之后一秒钟，那不是一秒钟，我说是三分钟后，他说什么东西像火药击中他的后背，是神的天使，他说在旋转，完全被显露了出来，做见证，说了在告诉那个人真话。 一切的迹象和奇迹，除了告诉我说你要去开普敦，然后沿着那条路走，制定一个行程，我说没问题，巴克斯的弟兄，我们在这里边有美好的时光，成千上万的人来了，那为什么不留在这里？我说德班在哪里？那我以为德班在罗德夏，我妻子写信给我，德班他罗德夏，那就像写信给加拿大的汉姆一样，叫那是另一个国家，所以我说那我应该，那巴克斯的弟兄说，那他们为你制定了行程，要沿着那条路线去走，我说没问题，没关系，那仔细听着，马上就要结束。所以那天晚上，那我记得，那我进去祷告，主的天使来到我附近，他说不要下去，你不要去，他说你就留在约翰内斯堡多待两周，然后去你的地方去休息，去打猎，那点已经安排好了。然后他说你去德班再待一个月，我说好的，转他说明天他们会拉你去见一名医生，但不要宣布他好了，因为他不会好了。他说不要那么做，你的经理明天会给你看到一只很奇怪的鸟，一只在飞的鸟，然后你会发现路边有个土著在卖珠子的头的一侧有块皮。第二天事情就这么发生了，一字也不差。我说巴克斯的弟兄，我不会去那儿的。哦，但他们的全国委员会都说你必须得去。我说不，我不去，不不，我只是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儿。我说我不去，除非他告诉我去哪儿。哦，他就说那你会认为主会和除你以外的人交谈吗？那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说了，我的弟兄，我不是在贬低传道人，你们是属神的人，你们为这次聚会做了很多的事情等等，确实有属神的传道人，但如果你不想惹麻烦的话，那就千万别跟一帮传道人搅在一起。没错，这是我远离他们的原因。没错没错，他们说主对我们说话就像对你说话一样。我说克拉有一天也是这么想的。没错，我说我知道，他说神告诉我没有制定那个行程。我说也许他确实那么说了，但他告诉我不要去接受，现在你们可以自己来决定，我反正不去。然后我就回去了，这时车子已经开过来了。巴克斯的弟兄说，不然弟兄你必须得做点什么。我说但我不去。他说那至少那去这一次吧，之后我们再说，那他们以前在外面等着呢。我说巴克斯的弟兄记住，我是奉主的名说的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他说好的，巴克斯的弟兄，但现在情况很紧迫。我说不在乎他们在那边怎么说，神告诉我不要去。然后我就走了下去，我跟主席舒曼先生一起进去。我说舒曼先生的瞧，神告诉我不要这么做。我说你们在故意在掌控这一切，做你们所不该做的事儿。但记住，他说本来弟兄，我是委员会的一员，委员会决定我们必须得这么做，我们已经答应了某某弟兄要把你带过去，我们答应了某某弟兄，瞧这就是了、不管你答应了某某弟兄什么，神告诉我不要这么做。我说我不去，于是继续坚持，那走得更远一点，待会出城六十英里去小克洛克斯罗普，那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吗？克洛克斯罗普，我们就这样一路走着。我说停下，舒曼弟兄，先停下，让其他人跟上来，让他们全都跟了上来。那舒曼弟兄走回来说，他们必须得跟他谈谈，他仍然坚持不跟他们做。巴克斯弟兄走过来，他说布兰弟兄，那巴克斯弟兄现在正听着我，他说布兰弟兄，他说我相信如果他们已经成立了那个委员会，那你就应该继续往前走。我说巴克斯的弟兄，听我说，那这位显明我要去给你看这个教训，无论他是不是我的经理，他是个好人，一个虔诚的人，一个优秀的人，一个充满圣灵的基督徒，但神是我的向导，神正试图让我明白这点。他说巴兰弟兄，那你就明白了，这是你要说的，你说你要去杰克逊的农场打猎，就是这样。我说我没有提到打猎。他说那些弟兄们认为几百万人躺在这里面受苦，你却要去打猎。我说就算我再也没有见过枪，或者再也没有开过枪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，神说了，他看到了我身体会垮掉的，他让我待在那里太久，我差不多三年，躺了差不多有八个月，不能待太久了。我说神说了算，我必须得那么做。于是他们在那边争论，那我走过去，我抓住了一些的东西，我猜是野蝗虫对吗？是那些东西吗？那看起来有点像蝗虫。我想我从树上折下了一些的树枝，走到那里，那些传道人站在那儿，我把树枝像这样扔到他们的脚边。我说主此说，如果我们继续下去，即使是去克拉克斯罗普，你们也会承担后果的。您把我带到了这儿，我甚至没钱支付回去的路费， 您把我带到这无法回去，又不能回去，怎么告诉我要去约翰内斯堡？您把我困到了这里边，你们会明白的，这位保罗有天说的，您本该听我的。瞧，我说那里有神的祝福，甚至第二天早上医学协会打电话给我，想请我吃早饭。他们说，伯兰弟兄，你们兰夫人做的事比过去50年间这里所有的专教师还要多。是医学会的人说的，我们关闭了医院，抬着担架等各种的东西过来。谢了先生，他们说我们相信你所传讲的神的医治。我说先生，我不是狂热分子，我总是讲真理。他说我们喜欢你做事的方式，我们相信的是正确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给你行右手相交之礼。就是这样，你在书里面看到的照片，救护车护士到处都在排队，任何想参加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聚会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继续走，我们开始往下走，等我们到了克洛克斯罗普的那晚，天哪，那里简直是耻辱，人们排队站在山坡上，城里没有足够的地方接待他们，没地方吃饭，没有地方住宿。我住在一位传道人的家里边，就在他们准备带我去聚会的时候，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一场热带风暴袭击了当地。我告诉你，从大约7:30到10:30，一直是电闪雷鸣，那不停的轰鸣。你们这里从未经历像那样的风暴，你应该体验一次非洲的风暴。吼吼，天哪，那差点把大家淹死了。我回到我们所住的地方，我待在屋子里边。那他们把人解散之后，波斯沃斯弟兄本身安置在一座小楼里边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等他们回来，我走了进去，我说，你们相信我了吗？那只是一场暴风雨，随时都可能发生。我说好吧，那就这样算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他们差点冻死了，一场暴风雪席卷了过来。我们回到那里，我说，现在你们相信我了吗？明晚我们会有一次地震了。我说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。我说你们不，那他们开始争论，我们答应了某某弟兄。那在这儿，那并没有贬低的意思。F.F. 波斯沃斯坐在那，他是个我的好朋友，那是我在世上最亲密的弟兄之一。那老人家成了我心中的一部分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我的爸爸一样。在这种神节里，要让我们明白了，你不能将这种灵恩赐或这种恩赐放在任何的地方，你必须得跟随神。那波斯沃斯弟兄来找我，他在那儿做见证，他说：“波兰弟兄，我认为你错了。”他说，我相信如果你走那条路到开普敦那里，你会看到你一生所见过的最超越最丰盛的事情。那波斯沃斯弟兄就坐在这儿作为一名见证。我说，波斯沃斯弟兄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看过那些的异象，见过他们如何应验。我现在奉主的名告诉你，我们这么做并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去德班，不是开普敦。那你想告诉我，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是假的异象。我说，波斯沃斯弟兄，那这个人的几乎就是我的第二个爸爸，我所爱的人，如此的亲密。我看着我说，哦神呢，求你怜悯，我的一家有15000英里，我的经理巴克斯的弟兄、波斯沃斯弟兄还有所有人都在那儿。我说，神哪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走回去，我说，弟兄们，我被困住了，但不是被神，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，我不应该接受，我不应该接受那条路。他们说，是不是那会儿想出了这点，那都有可能是神许可的旨意吗？那他提到许可的旨意时，好吧，我说神也许会许可，但这不是他的旨意。那说到许可的旨意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不错的事情？那说，那好，那就去进去问问他，去进去看看吧。我走了进去，我可怜的儿子坐在我后面，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。小贝利进来，然后给我搂着我，他说，爸爸，不要听那些传道人的话，你要听神告诉你的，爸爸。我说，比利跟我一起祷告。我们跪了，现在当然太疲惫了，对这事知道的不多，所以睡了。我在那儿，凌晨3点我起来，我站起来，感觉就像个人站在那里，他绕到了这边。我说，我的主，我说这些在外边告诉我什么？他说，和他们一起去吧，继续吧，但你会为此付上代价的。你被困住了，但你会为此付上代价的。跟他们一起去，我会允许你去，但记住，你会为此付上代价。那为了这个，他说，叫醒你的儿子，他尊敬 Billy， 说去叫醒你儿子，因为 Billy 有真理。然后他说，去叫醒你儿子，告诉他早上天气会很好，那风暴等等都会过去，早上将是个晴朗的日子。那时他们会希望你去为主学的病人祷告，我会祝福的。 别人回来找你，还有个年轻人在一辆小黑车里边，他会在路上接另一个男孩，在回来的路上会有一个土著人，那个我们这里边称的黑人，站在一根桉树旁靠近一座桥，就准备用棍子打另一个人，把这个告诉你儿子，也告诉那些人，这样他们就知道这是主所说的。我叫起了贝利，我说贝利孩子，神尊重了你儿子，这是要成就的事，我告诉了他。我走进波斯波特弟兄的房间，对吗波斯波特弟兄？如果是对的，请助人们能够看到。我走进波斯波特弟兄的房间，我说波斯波特弟兄、巴克斯特弟兄，你们所有的人，斯拉斯克里夫弟兄，那主此说，神告诉我继续跟他们一起去，但这是他许可的旨意，这永远不会成功的。神要我回约翰内斯堡，然后去杰克逊弟兄那里，然后去德奔待一个月。那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里有种族隔离，那直到我们到了德班才知道，那德班是南非唯一没有种族隔离的地方，那土著人可以进来，因此那这是我们去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得了在这早上我们出发了，那是个美好的早晨，那起床后他们下去，那果然他们派人回来让我们去主学，那我就准备好了没吃东西等候主的灵。但贝利进来时他说，爸爸，往外边看，我说你在那里接到的男孩，他说这你说的，就站在角落里。那我们出去上了车，贝利坐在前面，没人跟我说话。当我们在高地气的时候，那一路走没有人说话，然后往下走，贝利照用他的手背，那摸着我的手背，手放在那里，他拍拍我的手，他说，爸爸，瞧那儿，那里站这个穿着白色狩猎服的土著，那站在树旁靠近一座桥，正准备用棍子打另一个人。我说你记得我今天早上告诉你的吗？那家伙哭了。我说这就是了，贝利，这是正确的路，但我们会为此付上代价的。波苏斯利兄作为神的一个见证人，那接下来的聚会像地狱都裂开了一样，对吗？麻烦随这儿来，一直到我们抵达德班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在德班差不多有10万人为聚会聚集等等，一天内就有3万人归信了。那在路上，那我得了，那巴克斯利兄首先病了，那他真是病得太重了，比利也病了，所有人都生病了。那我跟比利还有巴克斯的弟兄，然后我也生病了。那我病得如此的重啊，真的。那我病得太严重了，就无法走到讲台了，我站在那里太虚弱了。然后我病得太厉害了，天哪。结果发现我感染了非洲的阿米巴病。那后来当他们把我带回家时，我被病痛折磨。那我被病痛折磨，住在那里一个医生，那当然就是我提过的夏马尔医生。他跟我说了这事，他说贝利那种病在10个小时之内就能够杀死你，他进入血液，如果进入肝脏你就会死，或者说进入了肝脏他会爆裂，医生可以把液体引流出来，那他该活，如果他进入心脏或大脑那就会杀了你，10小时内就能够取你的性命，你会发高烧之后就死了，非洲阿米巴病，那他不是细菌，是寄生虫，就像小藤壶进入肠道，来自印度，那他们直接钻进去吸取血液或粘液，只好他们把自己埋了进去，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对付他们，那没有治疗的方法，然后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，我的情况一直在恶化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8个月没有举行聚会了。波苏斯弟兄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我是奉主的名说这话的。当我站在路易三那住的斯福伯特时，神知道我要说这话，我说撒旦给我设了陷阱，当我在灵的下面预言时，然后我说在非洲事情会发生，你们都要为我祷告，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会是在我的弟兄们中间，在那里有个陷阱。然后当我们离开那里的南部黑人区，那我说如果我陷入了那个，那我们可能会在6个月到1年内没有聚会。记得我说过这话吗？不苏斯弟兄，对吗？7个月过去了，如今是第8个月了。自从那次聚会以来，我得了力气，几乎都站不起来，病如此的严重，我祷告，我祷告，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我哭泣，我祷告，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我哭泣着，人们会来，那还慢不慢的朋友们，他们所有人来了，他们靠在桌前，那说伯南弟兄，这个时候那我们上过神学，我们相信教什么错了，我们想知道超自然的事儿，而我病得如此的厉害，自己还在颤抖，几乎无法动弹，我下去见波斯波斯弟兄，我们跪下来祷告等等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好像神把天闭塞了。我在地板上来回的走着，主似乎在说，下次你就会听从了。一个月接一个月，终于一天晚上，山姆医生到我住的地方，我们坐在那里叫三特舍贝尔，我想让你为某个人祷告， 那这是个神经质的坐在我办公室开始交谈，他说阿米巴病怎么样了，这东西怎么样了，我说那我告诉他症状，他说 Billy， 他说我的老兄，现在没什么东西能够对付那个了，你完了。我说哦天哪，我说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。我在地板上来回的走着，有一天晚上从海外回来时，我对波斯沃斯弟兄说，他说哦帕兰弟兄，从胳膊搂着我，他说我真为你感到骄傲，我的孩子波斯沃斯弟兄。我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波斯沃斯弟兄，我40岁了，我才一切都结束了。他说40岁我在你这个年龄才归信，孩子你才刚开始呢，像那样我开始想起这些事你知道。然后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我说我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边，那我的小女儿，我5岁的小女儿，我妻子在隔壁的房间，一整天都有人在。那先生准备接受了，事情是这么发生的，把这个写下来，再记住，牢记在脑子里边。正如预言所说的，阿飘弟兄，你们都曾在芬兰，当你们看到了小男孩复活时，在你们被告知时，你们就已经知道了。我想让你们把这点记下来。一天凌晨大约3点钟，我躺在那儿，我在想着我的未来会怎么样，结果会怎么样。就在我躺在那的时候，我魂游向外，然后有个人向我走来，吼吼吼天哪，我看起来他直接走向我，很严厉，他说因为你在思考未来会怎么样。我说是的。他拿起张纸把它折叠起来，像打字纸一样，然后像这样举起来，站在我的旁边，就像这样旋转，他们那些纸片直飞上了天。他说你的未来是清晰的，都从那里边出来。我说神啊，我太想跟你交谈了。他只来过一次，那只一次。我说主啊，我多想跟你交谈，如果你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你愿意再回到我身边来吗，伟大的圣灵。接着我感觉到他来了，那就像那次一样，我看见了走向我。他说你是在怕着阿米巴病的症状。我说是的。他会离开我吗？再也不会搅扰我了吗？他说永远不会了，那就解决了。然后他又来了，他说你在想着这些事儿，关于应该如何举行聚会，他们告诉你其他人如何举行他们的聚会，你只要按照我引导你的去做，让每个聚会自己供应自己。就在那时他把我带到灵里，那听着请训弟兄，你们从没有听说过这个，你们其他人谁都没有。他把我放在南非德班，那同样的帐篷里边成千上万的人在里面，那我看着所有人聚在一起，然后渐渐的消失在我的右边。那从地理上来讲，我站在这个方向，然后的向左渐渐的消失，那变成了蓝色，然后就在我面前出现了城市、街区、街道，那人们站在那里举手赞美神。接着他把我转向了东方，往那边看，我看见有些人站着，那戴着印度人那样的头巾，那他们有成千上万举着手赞美神，那高声喊着赞美神，我甚至都望不到他们的尽头。就在那时，一个伟大的天使从天而降，站在我头顶的上方，有一束大光，那道光就像手术灯末端的光一样，或者像大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一样，那开始放射光芒。那山坡上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几乎有1英里远的人群站在那儿。我说他们都是黑人们，接着他把我的脸转过来，再次面向德班，那里有美丽的白人、男人、女人站着，他们的手举向空中赞美神。接着又将我转过去，那大光开始回到山上显示出来，那天使临近，我听见他们有个声音呼叫，把我从异象里边站了出来，说那场聚会将有30万人。主如此说，把它记在你的书上。我从异象里边出来，我说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感谢归给你，我感谢你因我的不顺从而给我的鞭打和责罚。但从这件事以后，主啊，我清楚的知道，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绝不会再把自己跟任何的一帮传道人绑在一起，经理或其他的任何人。我自由的做你让我去做的事，我要去你让我去的地方，余下的年日做你让我做的事，我要一直照你说的去做。就在那时他又来了，我看见我的圣经所说的上面升起来，像这样飘到我那里。那圣经翻到了保罗在暴风雨中所说的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要离开克里特。那虽然如此，除了天使站在我旁边等等，他又往前翻到约书亚记 第一章有一根手指按在那里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。沿着字句一直往下读，回来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清醒过来，我说我的神哪，我身处此虚弱，因为我在那异象里边已经待了大约三个小时。就在这时，门上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是我亲爱的妻子怀里抱着婴儿。她说，比尔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说，怎么回事？她说，今天早上三点宝宝醒了，诺本来要过来。她说，这是我一生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就在我走到门口准备穿过走廊时，有某种的力量拦住我说，对我说，不要进去，你们正在进行一个异象，不能被打断。哦吼，前天，我说，是的，亲爱的。然后我告诉他，我拿起我的圣经，那把这些都写在扉页上，那这样我就能够确保能够记住，那这样才把它记录了下来。那我们出去吃早餐，这是我的岳母来了，她是个非常坚定的基督徒。她说，今天早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那我起床开始洗碗，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，立刻去别人那里。我说，不对，姐妹，主的天使向我显现了，对我说，忘了阿米巴虫的事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将举行一场聚会，参加的人数将达到30万。神的，我的施工才刚刚开始，我想以此为基础，把那些从原来的地方撕掉，摆脱寄生虫之类的东西，能让我能够接触到人，告诉他们真理。没错，我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人造的东西，我将站在神能使用我的地方，只要我活着，我会活在神的通道里边。那我下去，他们给我打电话，那人说，那你最好下来拿一下那这些作废的支票，那关于收入的事情，那你得填写一份报表。那虽然我不需要支付再多呢，只有7美元50美分，那我还是下去拿这些作废的支票。那我从银行返回时，我看到所有人都在喊叫，哦，巴拉利兄，哎，哦，巴拉利兄。那出来员们，那我开始返回时，有什么东西对我说停住，那我觉得好像有什么在我肩膀上，我想那一定只是想象，你知道。我继续走，我就想，不不，什么地方不对劲儿？谁在看着我？我四处看，没有看到任何人。我想，主啊，你在这儿吗？怎么回事？那我看见那小宝宝在那里，像那样低着头看，有东西说，走过去跟他交谈。我说，爸比你好。他说，很好啊，布兰迪兄。我想，是的。我想，今早你看起来很难过。他说，布兰迪兄，你瞧，我家去过所有人都死于癌症。他说，毫无疑问，我也得了癌症。他说，肠道出血等等。他说，布兰迪兄，你知道最奇怪的事发生了，你就站在这里。那今天早上三点，我在房间里边醒来，有个声音对我说，今天去见比利·布拉罕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我说，宝宝，今天早上所有的事都发生了，我把这事告诉了他，那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了。那天我又遇到他，他说，布兰弟兄，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出过血，从那天起我已经得了一阵一个银行的出纳，三个作为一个证实，事情必成就。记住这个，你们爱他们。我在想说什么呢？耶稣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那我不该留你们这么久，睡得太久了，那很对不起，那请原谅我，那我真是太兴奋了。但为了让你们明白，那同一位神，多少人相信的活主，引导以色列人的活主，就是那位立约的天使，就是让我们看看，那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对吗？那是基督受膏者。那瞧，他向摩西显现，但并不是因为他与摩西同在，他与整个教会同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的被拍下的是同一个火柱，就是那立约的天使吗？那有可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？在那里向保罗显现的主的天使，他的房顶上告诉了彼得这一切的事，那可能像他在亚加布的日子等等所做的吗？难道那不是那同样的逻辑，那同样的表现，是他在新约时所做的完全一样的事吗？那么基督徒们，被圣灵充满的人朝这边看，那么旧约的迹象，耶和华神火柱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与使徒同在的同一位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通过科学，通过世界，通过基督徒，通过教会，通过一切已经无可推诿的与我们同在，被完全的证实了。 今天也是这样，新旧约都是。那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耶稣，今天的圣灵，你知道这个了？你难道不那么相信了吗？今天亵渎圣灵与亵渎耶稣基督或天父的惩罚是一样的，甚至更严重，你不相信那个吗？那还有什么呢？那听见，如果这个世界称我们为疯子，如果世界认为我们这里边那有点不正常了，那你瞧，因为这些迹象正好出现在我所在的地方，那我主的天使等等，这并不意味着那里只是我。那里意味着什么？神想向你们传达什么？他想让你们明白，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，他借着他的真理证实了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在向你们传讲耶稣基督，而他亲自降临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理。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先辈们曾渴望见到这个日子，约翰·卫斯理·穆迪、散基芬尼、诺克斯、加尔文，他们所有的人都渴望见到这个日。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却害怕去行动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！因为世界嘲笑你，因为你身上有某种的东西，人们批评你，他们对待以色列也是一样。那么假先知巴兰难道不也是这么做的吗？他以为神一定会咒诅以色列，他们做的和今天的圣洁的教会所做的差不多。那他们做了所有可能做的那些污秽的事儿，但巴兰没有看到那祭坛上的血，他没有看到为以色列献的赎罪祭。而今天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是神所呼召和拣选的，我不以与你们站在一起为耻，我跟你们站在一起，主保罗所说的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站此敬拜我父辈的神。在你们的教会里面，有些事情是我不认同的，有些你们所做的事我也不赞同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应该狠狠地责备你们一顿，但归根结底，在这一切的最深处，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是我的亲人，我爱你们。就像一群巴拉汉，我们在后院里边可以彼此争吵打斗，但绝不能让别人来欺负我们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，你们有真理，虽然缺乏知识，在某些事上犯了糊涂，但你们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，相信着接受着，并为这儿相信，而神也回应了你们，并赐下圣灵作为见证。那些领袖带来宗派，把你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，让你们彼此对立，导致你们恨弟兄，转向这边，转向那边。那反正我也不想要这个东西了。那罪，那罪，那无论你是属于神教会、神的教会，还是天路圣邪派或其他任何的教派，只要你是重生的，你就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。只要魔鬼能让你们分裂，彼此的恼怒。以下部分是晚上聚会磁带的开头。哦，这是怎样的感觉？我们的天父，我全心的爱你，你的灵在会堂里边运行，我的魂似乎都被带走了。哦，耶和华，你现在以活出的形式来站在这里，世界无法说这不是真的，他们看到了，就在这里，科学已经证明，教会相信这个。神的，你每晚都在说话，证实这是真理。的确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算什么，我们被人轻视。那神的，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接纳了，他赐给了我们圣灵作为回应。我们爱他，这三位一体中伟大的第三位，燃烧我们的心。我们爱他。哦，圣灵呢，我感谢你神圣的引导，你如何把我领到了哈蒙德。神呢，这昨晚的重大的时刻，神祝福了那个年轻的妇人，愿他在远方，主啊，赢得一个又一个失丧的灵魂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主啊，今晚降临，愿今晚成为极为丰盛，远超所求所想的夜。我讲了一些那出自真理的事情，你已经证实了它确实是真的。神的，在你的审判临到之前，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到哈蒙德来。如果真是这样的， 我已经尽我所能把你的声音传扬了出去，你以同样的方式证明我所讲述的是真理。现在从现在起，我将一切都交托给你。那我将继续前进，进入这次聚会，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竭尽所能的来侍奉你，照你会传讲的方式来传讲，祝福每一个人。愿下周日晚上到来时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的，博斯博士弟兄，如果你愿意，请来接管讲台，神祝福你。